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唔好笑头，习近平用过餐的庆丰包子停业，习谱不同调，俄乌伊方习咳嗽影片，习会以彭丽媛军装亮相。纽时披露，中共正利用外国网红大外孙。全上海原副市长卷入红楼案，神秘人物外逃。FBI 将出纪录片聚焦中共经济间谍活动。央视带头杀五毛，中共预告镇压网络水军的评分风暴。张坤阳预杯葛立会选举，密造中共棋子。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唔好笑头，习近平用过餐的庆丰包子停业。近日网传具有百年老店名号的北京庆丰包子店停业关门了。庆丰包子铺距离天安门广场只是有100米左右。该铺曾因为习近平用过餐而声名大噪。北京庆丰包子铺始建于1948年，原名万庆居，初期经营包子、小食、炒菜等。1976年更名为庆丰包子铺。主营各种馅料的包子和中式菜肴，现隶属于北京华天饮食集团，已经成为北京市规模最大的包子快餐连锁企业。在2013年，北京庆丰包子铺时来运转的机会来了。中共党魁习近平去到北京庆丰包子铺月坛店排队买包一事，令庆丰包子铺声名大噪。在13年12月28号，习近平去到北京月坛北街庆丰包子铺点菜结账，吃了一餐包子。这次事件被习近平团队安排在社交媒体传播，再由官媒转载，从而引起社会关注。一时之间，庆丰包子成了当时中国最火的包子店，不少顾客甚至指定要享用习总套餐，店铺亦成了游客向往的旅游景点。在事件几日后，有人踢爆习近平在一间包子铺排队食包是当局精心安排的公关秀，中共官方下令删除媒体相关文章。北京庆丰包子店因习近平造访而爆红后，马上开始扩大经营，引入一间非公有资本投资者，募集资金总额几千万元人民币。据中国以往资料，北京庆丰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在2014年至16年间净利润增长近6倍，达3075万元。庆丰包子铺在17年前11个月收入达4亿元，净利润3084万元。当时在全中国已有超过300间直营店和加盟店。后来庆丰包子铺不单止成为全国游客合照纪念的景点，大陆访民亦认定北京庆丰包子铺是一个深渊的好地方，容易引起人关注。全国各地的访民有时会聚集在庆丰包子铺门前举横额告状，控诉地方执政者昏庸无道、鱼肉百姓、贪赃枉法等罪行，甚至有网民戏称庆丰包子铺有排队买包的，还有排队上访的。上访民众现在将庆丰包子铺当成信访局了。习谱不同调，俄乌伊方习咳嗽影片，习会以彭丽媛军装亮相。在西方多国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亦有一些国家还在酝酿抵制之际。俄罗斯和中国召开习谱峰会，即使中方以此努力打造和俄国的和谐紧密关系，但外界发现俄方发布的视讯峰会影片和中共发布的不同调，意外播出习近平连续咳嗽的画面，中共领导人的健康问题和接班人问题再度引起关注。俄罗斯一方发给国际媒体的两分记中影片显示，习近平和普京两人在会晤开始那时互相挥手，在影片播出大约40秒后，习近平连续咳了三声，但中共中央电视台的视频剪去了这一段。 令外界猜测俄方播放的影片是否故意，同时引起外界对习近平近年健康的再度关注。一些国际媒体还因此引申到习近平的接班人问题。但今年六中全会并没有任何有关习近平安排未来接班人的迹象。旅澳化学家袁洪兵说，十九届六中全会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确立习近平的终身制，根本不是搞什么接班人的问题。另外在十四号，中共全国民联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暨作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习近平夫人彭丽媛亮相，一身军装引起外界高度关注。议论纷纷，他是为习近平连任造势，或者是为自己进一步从政铺路。在会上，习近平发出一连串重磅警告，外界担心大陆文艺界恐面临新一轮大清洗。他警告文艺工作者，如果他们品行不端，人民不会接受，时代亦不会接受，不自重就得不到尊重。他还要求文艺界要用情用力讲好中国故事，向世界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旅居加拿大的著名社交媒体主播陈薇宇就说，习近平似乎正在强化中共前党魁毛泽东的做法，要让无论是文工团、文艺兵或者其他各种文艺表演形式都变成中国人洗脑的工具。大陆独立媒体评论人吴特说，中共领导层认为娱乐节目占据了人太多注意力，不利于政治洗脑的加深和推进，因此要打击，将大多数电视节目都变成赤化洗脑的节目。纽时披露，中共正利用外国网红大外宣。英国网红巴瑞特父子档在他们的 YouTube 频道中分享两人在中国造访异国情调饭店、探访偏僻的小村庄、在闹市品尝美食和体验传统陶艺服务的影片。纽约时报报道，李伊和奥里巴瑞特父子是活跃于 YouTube 的其中一组亲中外籍网红，他们不单止拍摄影片描绘外国人在中国快乐生活，还会回击外界对北京独裁专制、镇压少数民族和对疫情处理不当的批评。这类影片虽然给人一种随意简朴的感觉，但是在镜头背后往往是北京当局、国家控制新闻媒体和其他官方传声筒组成的大型国家宣传机器，外籍网红的影片宣传正是中共政府企图在全球扩大散播亲北京信息影响力的一环。据政府文件和外籍网红创作者所述，国营新闻媒体和地方政府会筹划并资助他们在中国境内旅行，亦曾支付或者提议支付费用给这些影片创作者，并经常在 YouTube、 推特和脸书等社交平台和数以百万计粉丝分享这些外籍网红的影片，为他们带来流量和知名度。在官媒支持下，这些创作者得以在北京当局阻碍外国记者报道的部分地区进行访问和拍摄。这些 YouTuber 大多数都已经在中国生活多年，他们宣称自己的目标是平衡西方对中国日益负面的观点，亦强调决定影片内容的是他们，不是中共。纽约时报说，即使这些创作者不认为自己是宣传工具，北京确实正在以这种方式利用他们。中国外交官和代表曾在记者会上展示这些外籍网红的影片，并在社交媒体宣传他们的创作。最受欢迎的六名亲中网红在 YouTube 上共获得超过1亿3000万观看次数，并吸引超过110万人订阅。纽时亦说，北京努力塑造中国国际形象的雄心正日益壮大，让外籍人士发声支持就是其中一环。共产党已召集外交官和国家新闻媒体散播正面报道，并在假账号大军帮助下淹没负面评论，灌入对他有利的内容。 前上海原副市长卷入红楼案，神秘人物外逃。上海小红楼案是指发生在2000年至2019年期间，来自江苏的赵富强长期通过行贿、性招待等手段拉拢一批上海官员为他充当保护伞，而他自己长期逍遥法外。小红楼圈养姓卢黑案疑点重重，大纪元12月14号披露了更多内幕。现年48岁的江苏泰兴人赵富强，90年代去到上海杨浦区做裁缝，2000年前后开了理发店，表面是发廊，实质是做组织卖淫的勾当。在14年，赵富强租下属于杨浦国资委位于许昌路632号一栋七层楼房，部分外墙贴有红色瓦砖，坊间称它为小红楼。这个建筑距离杨浦区政府、杨浦区妇女联合会约200米。赵富强招募管理多名女性长期从事卖淫活动，对于不服从的女性，赵富强一是殴打，一是威胁将卖淫的事告知他们老家亲属。就是这样，赵富强开始了他的红楼造夫，几年间就暴富。随着赵富强案被揭开，上海市杨浦区政坛亦发生地震。赵富强案牵扯出至少13名当地官员和国企高管。据财新网报道，卷入赵富强的性贿赂名单包括被判刑的卢燕、梁超、李斌、朱建平、吴剑磊，还有杨浦商贸董事长刘惠阳和杨浦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原总经理杨仁杰等人。从官方报道看，这次被判刑的最高级别官员卢燕获刑17年。卢燕是江苏金坛人，他本身是上海市东海中医院一名检验员，从杨浦区卫生局办公室秘书起步，在2009年起加入杨浦区政府，落马前是杨浦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除了卢燕，杨浦法院原院长任勇飞获刑7年6个月，平凉路派出所原所长胡晴浩获刑4年，平凉路派出所原副所长孙振东获刑1年6个月，平凉工商所原所长吴剑磊获刑5年6个月，江浦工商所原副所长冯伯平就获刑7年。如果话卢燕是赵富强的最大保护伞，那边个又是卢燕的靠山呢？从履历资料看，原上海副市长陈仁曾经是卢燕的上级，知情人士说，还可能涉及的官员就是我们杨浦上去那个上海副市长，不是去到香港中旅公司吗？主要是2009年到2019年期间，这些官员应该都有涉及到，包括法院的前任院长孙腾香，这个我是知道的。因为孙腾香和外逃的那个李允依确实关系很好。陈仁是江苏江陵人，2010年4月任杨浦区委书记，一直到14年12月调任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后来任上海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副市长、常务副市长。在今年10月31号，陈仁调任香港中旅董事长，他在上海领导层即将换届之际被调离实权职务，原因引人猜测。FBI 将出纪录片聚焦中共经济间谍活动。在反击中共经济间谍活动的中国行动计划实施3周年之际，美国司法部发布了18年12月以来的行动进展报告，同时 FBI 亦预告将推出一部纪录片，揭示中共政府是如何通过各种手段展开经济间谍活动，窃取美国公司的商业机密，并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在11月19号，美国司法部网站发布一个报告，公布了中国行动计划实施3年以来的部分成果。该报告说，在司法部提出的所有经济间谍诉讼中，约 80% 的案都涉及令中共政府受益的行为，而所有商业秘密盗窃案 至少有 60% 的案和中共有关。较早前在11月5号 ,FBI 亦发布一个预告片，宣布将推出一部名为《北京制造全球市场统治计划》的纪录片。这部30分钟的片将通过对受害公司的高管采访，展示美国企业面临来自中共政府和他资助实体的大规模商业间谍活动的损害和威胁，提醒美国企业提高警惕，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免受侵害。美国战略与国家研究中心在今年7月发布一份报告说，该中心调查了2000年以来公开报道的160宗中共针对美国的间谍活动后，发现 42% 的疑犯是中共军队人员或政府雇员，32% 是中国公民，26% 是中共官员招募的美国人。盗窃案中有34%是寻求获取军事技术，51%是获取商业技术，41%的间谍活动涉及网络间谍活动。央视带头杀五毛，中共预告镇压网络水军的评分风暴，官媒带头批网军是自打嘴巴定是另有盘算？中国官媒央视在13号发出特别报道，批评网络水军失控乱象，发现一部古装戏剧还未上线，著名的网络评分平台豆瓣就已经出现大量未睇先评的水军五星晚餐。央视同时揭露水军的行情价码，并以此指控水军已经破坏健康网络文明和影视产业，甚至有违法之嫌。虽然官媒针对网络评分现象的反感已不是第一次，但是这回官媒带头骂五毛的背后盘算又是什么？官媒喉舌央视在12月13号的报道特辑中，忽然针对网络评分现象作出批判，事源12月1号网络上线的古装剧风起洛阳，原本预计当日晚上8点在爱奇艺平台正式上线放送，却临时因为技术出错而延迟一个钟头，没想到第一集根本还未播，当日晚上8点开始就在网络平台豆瓣上涌入大量的观众评分，极力赞好剧情内容，一时之间未睇先评的洗版评论涌入风起洛阳在豆瓣的条目下，大陆网民心知肚明，这些全部是早就买好的水军行销，只是没估到会因为技术意外延迟上线，但预定好要出动的网络水军显然是没有接获通报，就是这样照原定时间安排拆五星晚餐，看到风起洛阳剧组露出马脚，其他网民亦跟进，直接用一星负评去抗衡，又演变成根本无关剧集本身好坏的评分大混战。类似情况亦发生在其他网络剧上，集数根本仲未播完就出现网民超前点评，只是有些案例洗版的不是五星好评，而是刻意的负面攻击言论。这种人为的控评现象，央视找来专家学者和影视业界人士加以批评，认为水军问题破坏了健康网络文明，是噪音，是审美破坏，是影视产业威胁。官媒拿出网信办今年2月的清朗春节网络环境专案，说明官方早就想重点整治所谓的擦亮控评行为，以及转引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讲法，电视剧控评确实有可能涉嫌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若有明确事证可以申诉举报。央视报道一出，随即在13号晚变成微博热搜，不少人看到官媒带头批判水军的义举后鼓掌叫好，连带呼应官媒的意见，认为是时候整治好似豆瓣这一类网络评分平台了。张坤阳呼吁杯葛立会选举，勿造中共棋子。12月9号香港将举行立法会换届选举，今年早前中共全国人大修改香港选举制度，剥夺其中的民主成分，将选举变成建制派的内部游戏。 因此大部分香港人不想参加今次的选举投票，港府亦担心投票率过低，不断采取各种措施催谷投票率。流亡美国的香港社运人士张坤阳在脸书专页上发文章直言，投票当日香港人只是得一个选项，就是全面杯葛选举。港府为催谷投票率，在今次选举中首次设立边境票站，首次实施选举日全港免费搭车等等的利民措施。张坤阳在贴文中说，连日来香港政府四处为选举护航，更不惜采取各种手段叫市民参与投票，若投票率低，港府就无法证明在国安法和新选举制度下香港已经回到太平盛世，政权控制不到人心的事实将会再度呈现。张坤阳说，在新选举制度下，候选人的入闸门槛大大提高，基本上如果不能够取悦建制派就不可能入闸，亦不能够得到亲北京势力的支持和提名。新选制反映政权希望完全扼杀具有影响力的民主派人士声音，并堵截民主派人士在立法会发挥影响力。他希望大家不要对香港目前的政治体制再抱幻想，如今参政或投票只是为共产党的戏码担任棋子，让外界误以为香港选举制度仲有意义。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